之间物换星移，思想转个弯就能遇见幸福。这里是希望之声，我是唐瑶，邀请您和我一起在今天遇见幸福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再一次的和我们一起遇见幸福，我是唐瑶，在这里向您问声好。我们在小学的时候可能啊都做过一个水的实验，看看水是怎么样变成冰的，水是怎么样变成水蒸气的。有一个教授呢就用这个简单的实验说出了一番人生的大道理。到底这个简单的实验跟我们的人生态度有什么关系呢？待会儿再说给您听哦。那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呢，先来欣赏一首动听的诗歌。
总是在黑暗中看见破晓的曙光，总是在绝望处你开路，我主耶稣开我双眼，用你的爱温暖我心，我愿一生紧紧跟随你，总是在眼泪中感受你 小的曙光，总是在绝望处你开路。哦，主耶稣，开我双眼，
这里是希望之声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遇见幸福，我是唐瑶。今天呢，在节目里还是一样啊，要跟您分享一些不错的文章。那今天呢，要跟朋友您分享的是心的温度自己决定。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教授，在学生毕业的最后一节课就说了，这是我给你们上的最后的一堂课了，这是一堂简单的实验课，也是一堂深奥的实验课。我希望以后你们能够永远记住这最后的一堂课。这老教授一边说，就一边取出了一个玻璃容器，又注入了半容器的清水。教授把剩水的容器放进一旁的冰柜说，现在呢，我们把它制冷。过了一会儿，容器取了出来，里边的水已经凝结成晶莹剔透的冰了。教授就说了，零度以下，这些水就成了冰。冰是水的一种形态，但是水成了冰，它就不能够流动了。现在，我们来看水的第三种形态。教授一边说，就一边把成冰的玻璃容器放在酒精炉上，并且点燃了酒精炉。过了一会儿，冰渐渐融化成了水，后来水被烧沸了，咕噜咕噜地翻腾出一缕缕乳白色的水蒸气，在实验室里静静地弥漫着。过了没有多久，容器里的水蒸发干了，教授关掉了酒精炉，让同学们一个个验看玻璃容器，然后就问说，谁能够说出这一些水到哪里去了呢？学生就一个一个盯着教授，他们不明白这个最后的一堂课，学识渊博的教授干嘛给他们做这个最简单的实验啊，谁都知道嘛。而教授看着那些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的学生就说了，水哪里去了呢？他们蒸发进空气里，融进蓝蓝辽阔无边的天空里了。他微微顿一顿又说，你们可能都觉得这个实验太简单了，但是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实验。教授看了一眼那些迷惑不解的学生就说，水有三种状态，那人生呢也有三种状态，而水的状态是由温度决定的，但是人生的状态呢，则是由自己的心灵温度决定的。教授接着说，假如一个人对生活和人生的温度是零度以下，那么这个人的生活状态就会是冰，他的整个人生境界也不过就是他双脚站的地方那么大。 假如一个人对生活和人生抱着平常的心态，那么他就像是常态下的水，他能够奔流进入大海，进入大河，但是他永远都离不开大地。但是如果一个人对生活对人生是100°C 的炽热，那么他就会成为水蒸气，成为云朵，他将会飞起来。他不仅拥有大地，还能够拥有天空，他的世界就会和宇宙一样大。教授微笑着望着他的学生们就问说，明白这一堂最简单的实验课了吗？学生们异口同声地回答，不，这不是一堂简单的实验课。水的温度靠火的加温达到100°C， 那人心灵的温度要靠什么来加温呢？人心里的温度要靠正面的思考、乐观的心、亲友的关怀、温柔体贴的心，以及对世界的好奇心，还有勤奋努力等等来加温。哎呀，虽然是一个简单的实验课，这个教授呢却能够带出一个人生的大道理。而我们呢，也不妨问一问自己，我们的心灵温度到底是处在怎么样的一个阶段？我们是一个固体，或者是流动的水，还是蒸发到空气里的水蒸气呢？而这个心的温度都是我们自己可以决定的。如果我们的心灵状态是冷冰冰的，对什么事都提不起劲，没有热情，对未来也没有向往，什么都墨守成规，甚至害怕去冒险，那么我们的心灵状态就会成为冰，成为固体。一旦变成了冰，它就不能够流动了，就是冷冰冰的在那里，那么他的人生境界就会变得很狭窄，因为不能动了嘛，就会有所局限。教授用这个简单的实验，就是要提醒那些即将迈入社会的年轻人，不要满足于平庸的生活，不要失去对世界的好奇心，不要懒惰，要懂得付出爱，对生命要怀抱热情，用乐观积极的态度去迎接挑战，凡事正面思考，这些都可以提升我们心灵的温度。我们都知道，人是一个社会性的生物，人必须在这个社会里互相的帮助，而最美满的状态就是他有事情可以做，可以贡献出他的能力，这是人生最满足的一个状态。人生真正的目的就是服务，借着为他人服务的生活，我们的生命会得到最大的满足与喜乐。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把我们的才干做最充分的发挥呢？耶稣曾经讲过一个关于才干运用的比喻，记载在马太福音的25章啊。这个比喻呢，他就说到，天国啊，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，就叫了仆人来，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，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，一个给了5000，一个给了2000，一个给了1000，就往外国去了。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，另外赚了5000，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，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，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。过了许久，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，和他们算账，那领5000银子的 又带着那另外的五千来，说：“主啊，你交给我五千银子，请看，我又赚了五千。”主人说：“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”那领两千的也来说：“主啊，你交给我两千银子，请看，我又赚了两千。”主人说：“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”那领一千的也来说：“主啊，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，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，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，我就害怕，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，请看，你的原银子在这里。”主人回答说：“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，你既然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，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，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，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。”夺过他这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，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。在这个比喻里，每个人都按着个人的才干而得到了不同的银子。那有才能用五千的就得到五千，那只能够善用两千的就得到两千，那仅能够聪明的利用一千的就得到了一千。我们每个人从上帝那里领受到的才干都是不一样的，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发挥才干，增进才干，千万不要觉得说自己的才干不如人，结果就自暴自弃。就像那拿到一千的银子，虽然不多，他还是可以善加应用。我们最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我们得到了多少，而是我们能够运用我所有的去做什么？我们有没有去发展我们所有一切的才能？一个人如果不去发挥他天赋的才干，就是对生命最大的浪费。我们一定看过许许多多蒙上帝赋予恩赐，足以从事卓越工作的人，但是他们所成就的却很少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那是因为我们常常担心失败而不敢去尝试。就像那得一千银子的仆人把地掘开，把主人的银子给埋藏了。那保留自己才干而不加以运用，是那领受恩赐最少的人。很多人以为自己的才干很微小，所以就不敢为自己定下什么更高的期许，得过且过，就这样荒废一生，真的是很可惜的。我们也常发现，许多失败的人其实有非常好的条件，甚至还拥有特殊的天分，而且也不缺少机会，但是却往往不清楚自己人生的目标，这个也想做，那个也想做，做什么事还没有完全的投入，就碰到了瓶颈，碰到不顺利。不过这个时候他们很快就放弃了，原来的热情呢，就在一夕之间被不耐烦所取代。这种缺乏全心以赴坚持到底的态度，往往也是让人只能够成为冰，而不能够成为流动的水，或者是翱翔天际的原因之一。其实做任何的事都不能够缺少决心， 富兰克林曾经说过，任何成功都必须全力以赴，坚持到底，否则你永远没有办法得到你想要的一切。一个人想要有所成就，毅力和坚持到底的决心是不可少的。那有的时候，上帝会在心里给我们一些感动，要我们去完成某种任务。但是有的时候，因为眼前的任务看起来太艰巨、太困难，我们就会找借口去推脱，或者我们不想要面对可能的失败，所以呢，就不敢去尝试。圣经里，耶利米的借口是自己年轻，摩西的借口是他拙口笨舌，以赛亚先知呢，他觉得自己不配。但是，上帝既然感动一个人去承担任务，我们就可以在上帝里边寻找帮助。当上帝呼召我们去做某件事的时候，上帝一定会装备我们，使我们能够胜任。亲爱的朋友，如果我们不想要我们的人生境界只是局限在远处，只是冷冰冰的在那里不能够流动，如果我们也不甘于只做地上的水，永远离不开大地，如果我们想要飞翔，想要拥有天空，那么我们就要尽情的发挥我们的才干，就要努力的去尝试，就要全心以赴的坚持到底，更别忘了要跟上帝合作，上帝一定会带领你到那美好的境地。那在节目的最后呢，我们再来欣赏一首诗歌。
不再追逐虚幻， 是光，追求生命的内涵，让我们手牵着手，牵着主爱的手，心连着心，连着主爱的心，让我们与主同行，不再追逐虚幻。把握时光，追求生命的内涵，把握时光，追求生命的内涵，牵着手，我们一起加油。
这里是希望之声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遇见幸福，我是唐瑶。亲爱的朋友，不知道您听完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想法呢？欢迎您来信跟我们分享哦。来信请寄到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71030号，或者是写电邮到 www.ehs@vohc.cn。 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，愿上帝赐福您以及您的家人，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喽，拜拜。